而我看到的呢，是你们每一张脸。当你跑到这里来，再往下看的时候，你又发现你看到的都不一样。执着的人，要么执着在自己的那个角度，就是我们凡夫全识的全的角度，就你总觉得自己了解的就是全部真实的。事实上告诉你不是，你现在看到的大家的脑部少，脸都没看到。但是当你跑上来看到大家的脸的时候，你又觉得你看到的不是脸，其实还是错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觉得角度可以转换了，比如说有些人他认为自己开悟了，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无所得，他就牢牢的站在无所得的这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这是第二种执着。执着自己的权，这是我执；执着你所明白的理，这是法执，对法的执着。所以《法华经》的开权显实啊，它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当你从凡夫的角度慢慢的升华，能够借助佛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它这两样是同时具足，只有同时具足，那个才是真正的实。也就是说，你既能看到脑后勺，也能看到大家的脸，既能知道大家有脑后勺，也知道大家有脸，这样你才前后左右才真正看到了，既不会执着自己当下的感受。也不会执着自己跟别人与众不同的那种观念，那你的生命两方面都了解，都不会站在固定的一个角度。所以大开元节落实在我们具体的修行当中，我们大家中国人这个做早晚正念，我都要绕佛，佛在世呢也有这个礼节，就是礼拜佛以后要在佛周围又绕三匝，又绕三匝。为什么要又绕三匝？又当然是代表吉祥，绕前面要绕到后面，四周都要绕一圈，画一个圈，就是一个圆。这代表啊，你看问题要从实的角度，诸法实相。就是你不能单独站在自己着相的角度，也不能执着这个性空的角度，你要绕一圈。而且呢，我们自己会认为我了解的宇宙，这个都是事实。你看，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所了解的也是事实。但是你一旦认为这已经是事实了，还有更多的事实，你就没有了解了。所以第一圈就是让我们先要突破你原来所执着的那一点，那就是突破我执，这个性空的道理。第二圈呢，就是要度一切众生，就是明白我自己其实是无我了，证得性空了，或者已经完全证得无我了，那你的生命是不是就蒸发了，消失了，并不是，而你的生命会更加的灿烂，更加的光明。原来所执着的那个我，事实上是把自己手脚全捆住了，现在只是把捆住你手脚的东西解开了，让你的生命更加自在，并不是没有手脚，而是你的手脚再也不会痛。所以，第二圈就让自己能够去度一切众生，那第三圈才是真正进入这个实相的空有无二、自利利他都没有矛盾，也没有局限。 所以佛经里面经常要讲六绕三匝，它是表这个法。所以《法华经》的前面半部所讲的就是这个开权显示的法。总共有28品，前面14品就是开权显示，就是把佛陀怎样的苦口婆心，完全站在我们凡夫的角度来看问题，来指导我们，来一步步的引导，让我们先产生了兴趣，然后呢才一步步的走向解脱，走向圆满成佛。这是前面14品所讲的法。那么第二主线是后面14品，其实前面14品半，后面的只有13品半，就从第15品后半品开始，他所讲的是第二个主线，叫做开寂显本。这个就更加玄了，他讲的是释迦佛这期生命来我们这个世界度众生，只是佛陀的生命当中的一个脚印，一个足迹，并不是释迦佛佛陀的本人。你看我们一生找了多少个脚印，你的脚印留下来了，你的行为给别人做榜样，可能能让很多人因为找到你这个足迹就找到了回家的路。但是你本人呢，在哪里呢？观看脚印是看不到你的本人的，但是你必须遵循他的脚印走下去，你一定能找到他的本人。那么后面的14品的《法华经》，他所讲的就是释迦佛这一期生命只是一个脚印，一个痕迹。他事实上来此世界很久很久，就是他久远劫以前早就成佛，这一期生命只是留下一个成佛的过程给我们做榜样。久远劫前早已成佛，那久远劫前早已成佛，那个佛才是佛陀本人。梵满经里也讲说，我这个来此世界8000，这释迦佛讲他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来了8000次了。你看我们这一生要释迦佛还没见到他本人，还在末法时期才听到这个佛陀的教，也已经非常荣幸了。也多少人都无法听到，阅读阅读到，哪怕有些人读了《法华经》了，也不知道《法华经》讲什么。所以后面的14品所讲的叫开寂显本。把这一生的教育当成都是留下的脚印，他的本来的那个佛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本来的那个佛才真正显示了诸法实相。前面讲的诸法实相是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大家能够通过教育的文思打开圆解，就是站在佛陀的高度来看问题。但是后面那个本佛才是究竟的真佛。如果从我们修道路上看，那么我们从现在是一个烦恼的众生，是一个局限狭隘的眼光短浅的业障凡夫，要想了解《法华经》的道理，明了佛陀所讲的诸法实相的义理之后，我们打开圆解，这是前面14品要解决的问题。 了解了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大开眼界了。你的见地、看法、理解跟佛一样，但是你还是一个凡夫。怎么从这个凡夫直接到成佛，这还需要后面的知识。所以这里面两条主线也告诉我们要成佛的两个大的转折。第一个转折就是把凡夫的眼光转变为一个佛菩萨的眼光。天台宗好在把这个修行的位置都给我们排好了，就是你如果能够大开眼界，在这个教理里面就有位置排好给叫做五品弟子位，五品弟子位，就是有五个位置都属于凡夫大开眼界的人，是真正的佛的弟子，就从佛口生，从法化生，通过这个圆教实相的道理，我们明白了自己生命的真相。但是这个明白仅仅是理解上的明白，并不是开悟，是解悟，不是见悟，也不是证悟。这种理解上的明白，五个位置叫做随喜品、读诵品、说法品、天行六度、正行六度。这五个位置呢，它的这个见地跟佛一样，它的行为是根据这五个步骤来。比如说，他的在行为上见到所有的众生都能够随喜赞叹，自己读一切佛经都能够了如指掌，看佛经就像看自己回家的地图一样清楚，能够说法不违背三乘教理，不违背佛陀一代实教，就是无论讲什么，只要讲佛法的道理，一定是符合佛所讲的意思，就说法。第四呢，是兼行六度，兼行就是因为六度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他整个身心不能完全融入在这六度当中，但是他最起码做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想到这六度的内容在里面。比如说布施，做一件事情帮助别人，他能想到这是在修布施，自己很清楚。但是呢，凡夫的那种我执、法执在里面，不是完全的上得体空，道理上明白了，但是做没有完全做到。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是如此，这叫兼行六度，就是一半是在修六度，一半还有自己的习气。正行六度呢，是完全没有习气的，但是我执也没有断，就是六根还不够清净，就是没有真正见到无我，只是理解了无我的道理。这个五品弟子位是缘服五住烦恼，五住烦恼是什么？就是见一切诸谛，欲爱诸谛、色爱诸谛、有爱诸谛、无明诸谛，这五住。见一切诸谛就是我见，那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总感觉有个自我在。对自我存在的那种观念、那种想法、那种感觉很真实，就是有我。这是凡夫的见，我见。当然，五品位的这个菩萨，他能够圆服五住烦恼，就烦恼全部被扶住了，起不来， 它不起作用，不会说因为为了我而去跟人家争斗、跟人家生气，因为他已经理解没有我。虽然里面的我还没有完全拿掉，但是呢，他已经知道没有我，就是烦恼能扶得住，不会像那个杂草丛生长起来。像现在你如果没有大开元节，你的烦恼起来的时候是没办法的，是泛滥成灾的。那你如果能够远除五毒烦恼呢？就只要一念经、一念佛和一提绝招，这烦恼就在里面，它不起来捣乱。在这个基础上，他的人品、道德、修养什么的话就比较容易。所以戒一切苦，就是把自己的我见也扶住了，也不会跟人家争论。就是这个问题，我这样看，你那样看，争个你我是也没必要，就不会跟人家争。所有的人的观念，所有这些事物的来龙去脉，他都不会去固执，这是我见被扶住了。然后第二个呢，欲爱之地，就是食欲啊，色欲。古人讲食色性也，实际上食色也不是性。要说性的话，一切法都是性。食色只是我们凡夫的惯性业力，那个性也就是惯性，不是我们的天性，不是我们本来具足的性，而是一种烦恼众生的业力的惯性。那么，对于一切欲望，他也不会让他生烦恼，他是被伏在内心深处。虽然有，但他不生起来烦恼，不来捣乱。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多少的欲望会来捣乱自己？想得到得不到，多痛苦；想舍弃舍不掉，也很痛苦。冤家碰到了，爱别离开。这种种痛苦，但是在大开元节的人全被堵住，他不起作用。色爱就地，就执着色禅，色界天，禅定的觉受，对禅定的感受，有些人修了身心感觉愉悦，他就很有兴趣，每天都想打坐，坐在那里身心舒服好。如果把眼光放短一点，我们人生几十年苦短，能够有一些长进的觉受也是挺不错的。你起码没有害别人，而且让自己能够健康的活着。但是从轮回的生命实相的角度来说，你停留在这种身心的觉受上，实在是太短暂无常。就算你这一生的身体都很愉悦，都很快乐，你也就是几十年眨眼即过。所以，圆除这个色爱注定的时候，他禅定的快乐升起来，对他不会影响，也不会贪足禅定的感受，被扶住。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些大菩萨、九师大德啊，对于四禅八定基本上不感兴趣，没人提，因为如果一旦看到我执可以破掉一切法都是性空的，他对禅定留也可以没有根本不在意，因为他不会被这些禅定困住了，所以禅定的烦恼、四禅烦恼也被扶住。有爱度地呢，就是无色界，就是对于我的这种行为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他内心也不会被这个困住。不会被我指的这种现象，一个是我见，就认识理上就见一切诸谛，欲爱诸谛、色爱诸谛、有爱诸谛这三个呢，实际上只是我思，就是思后，思后烦恼也被扶住了，见后烦恼也被扶住了，然后更重要的是无明，无明是什么东西呢？除了站在佛的角度去看问题以外，其他的所有角度全部都叫做无明。当然，无明有深有浅。如果你比如说初地菩萨，初地菩萨如果是别教的初地，那他还有41品无明，无明还相当多，他只是看到了一点真理，42分法身只证得1分。那么到了等觉菩萨呢，他证得41分法身，还有1品无明，就这品无明，就是因为他没有站在佛陀的角度来彻底发。 是一个就是建筑上的位置。但是如果从这个建立上看，服务了无名烦恼，也就是说从初地一直到本觉这41个位置的所有菩萨所修行的境界产生的这种能力的不足，其实无名啊在自受用上是不了，才不完全了解宇宙的真相。如果在利他上呢，就是你度众生的能力不够，无名也是度众生的能力不够。我们大家以后也深有感触，自己才念了三篇经，就去想度别人了，结果度来度去，自己度了一大堆烦恼，巴不得让别人把别人拉出来幸福，拉来拉去，自己拉了一大堆烦恼出来，不想拉，拉退堂鼓了。就这就是你度众生的能力不足，其实不只是烦恼，烦恼更是不足。烦恼有时候一大不小心，自己被拉进去了，生烦恼就是自己被拉进去。你去度别人，别人说你两句，甚至有些人诽谤佛法，诽谤两句，哎呦，你气得拍桌子，那就是说你自己已经被他不走了，被烦恼不走了。所以呢，这个菩萨度众生的能力不足，这也是不明白真相。那么凡夫如果能力不足的话，产生负面的情绪，这个大开元劫以后的人，缘浮五住烦恼了，这些无明在他的生命当中不会影响他，不会负面的情绪，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第一步，让我们从凡夫的角度转换为佛菩萨佛的角度来看诸法实相，这就是大开元劫，这是第一步。那么我们大家如善根深厚，这个根基比较牢固，或者以前呢，把这个阿含陀佛呀、什么方等经典啊、般若思想全部都了解了，我们今天再来学习《法华经》。比如说，你把这个《楞严经》已经完全看透了，已经知道开悟的人也开的是什么悟，不是错悟就行了。就是你明白了自己的这个心性是完全空灵的，空寂无助的，无助之法可习其用，这些基本道理明白了以后，那么自己再来在这个基础上再来了解，以佛的眼光站在佛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这就是第一步要完成的工作，能够大开元劫，能大开元劫就不得了。天中的偶一大师说，大开元劫的人叫元人受法无法不圆，元人修法日夜相悖，就是你如果大开元劫以后，你真的就在生活当中嬉笑怒骂都是常常，你会不惜一切手段去度众生，该打的就打，该骂的就骂，关键是该，不该打的你就不能打，不该骂的你也不能骂。大开元劫，他有这个能力，就是能够于法自在，心里啊不起这诸烦恼，是这一步是可以。受法受一切法，它是没有法不会圆满。我们现在有时候总觉得，哎呀，今天要念佛，明天要吃吃粥，要诵诵经，老觉得我修的这个方法是不是不如别人的方法？我在这个地方修行是不是不如那个道场好？我前进这个善知识是不是不如那个善知识功德大？就是你的心总是在东飘西飘。当然要具足正知见，也确实需要清净上知识，听闻正法，如理思维。你要不去思维的话，自己的思想观念很难改变。所以，大开元劫以后， 所说的一切法到他这里，不是这个法本身圆不圆，而是他自己的知见已经圆了。到他这里，他总能看到这个法的作用。我小时候听老人家说啊，说这个好的医生，那是中医嘛，他说到山里面去，看见所有的草都是药，连撒尿都没地方撒。我们去看那些药还是草，就是他能够听懂所有一切药草、一切草的这个病人，所以呢，他就知道每一种草都能救我们身上的某一种病。这就是他已经学的很高了。那么我们学习佛法，大开眼界的人也是一大希望，也能看到所有的行为举止、这个境界遭遇，都是帮助我们、有利我们修行的最好的时机。这大开眼界啊！所以他所受的法是没有不缘的。你让原教大开眼界的人来修四禅八定，他在四禅八定当中，既能感受到四禅八定，又能看到人生无常，又能知道众生在这个份上这种感受，而且对这种感受的众生怎么去救苦，他很清楚。所以他既可以在禅定当中，也不会受到禅定的束缚；即便在家庭当中，也不会受到家庭的束缚；即便在工作当中，也不会受到工作的束缚。所以他一切法到他这里都能够圆满，这是一个他的一个大开眼界的功德。另外一个呢，维大师说，圆人修法自节相悖，一个是适应的空间无法不圆，适应的空间非常广，此事他这里那里，在家出家，天堂地狱，没有哪个地方不是你修行的地方。大开眼界一定是这样，因为你的生命是呈现在这个缘起，你今天呈现在这里听法就是听法的缘起，你明天去那里看电影看戏就呈现在看戏的缘起，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业，有这样的众生，有这样的缘起，在任何一个缘起都可以做最圆满的观察。诸法实相是不离一切法，没有离开。所以呢，这空间上它不需要选择，在时间上，它的圆满修法是日节相悖，时间的进度啊有多快，跟谁比呢？跟没有大开眼界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站在我的角度，以有我执、我的感受的角度修行，以我所认为的标准来修行。什么叫以我认为的标准来修行？比如说，我们不懂得佛法，但是我们大概隐隐约约也会懂了一些，大概也懂了还不少。那么，根据我所懂的这些教理，作为自己修行里面进步的标准，这个是一个难突破的一个惯性。我们大家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经历，就是很难突破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我的修行。比如说，这个一开始要打坐了，我们的标准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这个时候我们修行进步大。如果在那打妄想了，知道自己妄想多，就觉得自己是退步，是不是？就这个标准对还是错的？按自己的前进的角度去看是对的，你是应该要求自己不要打妄想啊，增加定力。但是你的判断认为自己有妄想就是退步，这恰恰又是错的，因为你看到了自己的妄想。事实上是你的智慧在提高，然后你不停的打坐，你的智慧越高，越发现自己的习气方面翻出来，越发越进步。就像 一个医生他发现病在什么地方了，知道这个地方痛了，看见这个地方痛，知道这里痛，说明你找到病了。你如果知道这里没有痛，病都没找到，稀里糊涂的以为自己心里挺贪的，但实际上呢，你并不了解你内心的贪嗔痴烦恼还是很多。所以以自己的标准去修行，真的有时候就是非常辛苦，明明进步了，以为自己退步，在那里又产生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又担心又害怕，又要去亲近上师，又要去找经典来对照自己是对还是错。他会采取很多的方法，其实很多的方法的采取都是耽误自己的修行。你恰恰就是在这个继续修下去，就是这样减少，但是没办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会吃很多的亏，因为。你说我不拿我的标准，我拿谁的标准？我举了一点道理，就是要让自己有一个标准，在自己修行的。我不拿我的标准，我怎么拿别人的标准呢？让自己心乱了就算了，不是。所以呢，这个从自己的感受啊，一步一步的进步，这个角度它很艰难，修行确实是蛮难修的。但是如果你换一个。明白了诸法实相的道理了，以这个相性体力做因缘果报，我们不说多，就拿因果这两个字来简单的做个比喻。你不懂得因果，你去修行，你就会觉得因果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很多人一讲因果就害怕，说背因果了，你这个人要背因果。其实哪个人不背因果啊？善因善果也要背的，恶因恶果也要背的，无记因无记果也是要背的。它不是背，它是一种规律，就在那，它是你生命的一个实相。所以很多人一讲到因果，他害怕，他就做得很好，做得行善积德，生怕自己做错了，以后会不会受苦？恰恰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了解了因果，你反而就不怕。为什么不怕呢？因为你了解了因果，你现在开始，你如果害怕，你种下害怕的因，将来要感到一个害怕的果。你今天做了一件错事了，你明天担心我做错的事情会不会下地狱？那下地狱是不是又遭受更多的痛苦？然后你就开始恐惧。其实你怕下地狱，你产生恐惧的心态。这种心态又种下新的因，又埋下新的果。所以不懂因果的人呢、啊，在这个上面他吃很多的亏，就不能当下解脱、当下改善，而是怕将来，叫缩头缩尾。这个也不敢做，那个不想不敢做，那个这个做好事或者呢做了坏事，自己总是心里不踏实。那么如果你真的了解因果了，那好办法，你做了恶事，等这个因缘成熟了，果报自己找你。你现在贪便宜，透支你也是已经把钱花掉了。那将来向你把钱要回去也是很正常的，那钱已经花掉了。你现在如果在享受，将来这个要遭受恶报，比如说现在骂人骂得痛快，将来要被别人骂，你也。自己也知道，现在已经享受了这个因了，将来这个果付出一点给别人，这也没有关系。那么，如果你现在做了善事呢，别人在骂你，或者别人侮辱你了，你也知道，哎，你现在是在做善事，别人骂你，这是骂人因果，你做了善事，将来一定是善果。所以，他真了解了这个因果，反而心里坦然。做恶的事情也不要太害怕。因为恶果到时候因缘成熟，他直接来找你，你就接受那个果就好了，也不用在那里惭愧啊、难过、惭愧难过，又种下更多的恶的因、负面的因，感受到又是负面的果。所以，这个诸法实相如果了解了，他从十个角度了解我们成佛的啊，站在佛的角度来看你做人生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拿这个实相作为标准来衡量自己，自己在修行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一个状况，都会使 因缘来了解自己的心态，无论是念佛也好，打坐也好，这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境界，自己都能够非常清楚地了解它、理解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走。所以，缘人修法，它是自己向背。普通的人，断掉的人，他是一劫，一劫多少年呢？84000乘以100是多少？就是84000乘以100，就这么多年的一个简洁或者一个增减，一个劫800万年了。那你现在如果大开元觉呢，你是一天就值那800年的休息，800万年嘛，还不是800年，那84000嘛。所以为什么它在时间上会这么超越？就是关键，你有一颗以佛陀的眼光来看待生命的这样巨大的圆满的一个智慧在这里。所以我们这个第一步的修行，就是要从这个凡夫的这种斤斤计较、权巧方便，这个方便的角度、狭隘的角度，要转化成一个大开圆觉的角度。这是第一个突破。那么第二个突破呢，就是要把这种大开圆解的解的角度转化成一个正解，就是理解，就是我现在看了地图知道上海，知道北京，或者说我在电视上能看到这些境界，我确信无疑，我也以有北京有上海的这个观念来生活了，我就不会只是局限在自己的家门口了，那你心胸很宽阔，你去做事情。但是是不是要到那里呢？打开缘界以后，他所走的道路就是经过42个位置，就从这个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这样42个位置走过去，就是第二个突破，就是把大开缘界变成证悟诸法实相。在这个证悟诸法实相的过程中，这个法华经里面又分开4个阶位，叫做开示悟入佛的之境。就是一开始我们打开缘觉，就是解悟佛的之境，理解佛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然后到了开示悟入以后呢，就是你进入了佛的这个世界。实际上进入佛的世界，就进入了我们自己的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么整部法华经从前面的14品让我们要明白的是第一个突破，从凡夫的之见到佛的之见。后面的14品叫开记显本，实际上是通过如来受量品和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为核心，以自利利他的这样一种心态，就是真正的譬入佛的境界。所以古人才给这个法华经下一个结论，叫做成佛的法华。那么我们今天呢，因为这个法华经的开头，所以把这个法华经的两个主脉跟佛陀对待实教的50教法站在这样一个宏观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下面呢，我们还要把法华经的经题以五重玄义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因为前面我们讲的楞严经有一个习惯，就是随文解义讲到哪里算哪里。那么现在呢，我们法华经还是采取这个方式，叫做法华演绎，人家是三国演绎，我们是法华演绎。这个演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法华经的思想脉络为中轴线，那么通过我们自身的修行，我们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这样就是更具有我们现代的这个时代的特色。 那五重玄义呢，是一个总的概括法华经的思想，就怎么把法华经的总体思想，通过五个方面的内容来做一个掌握。我们如果不能把整体思想做一个掌握呢，以后讲下来全部是散的。但是总体掌握了以后，我们根据这个脉络讲下来，你讲的再远，我们想回来还是很容易的。比如说这个分开。28品分开两个部分，前面14品呢是开寂开权显实，后面14品是开寂显本。那么开权显实就是要让我们打开眼界，理解佛是怎么看待世界的。那整个14品讲下来，时间可能花很长，但是我们每一堂课都会在这个上面着力。不是告诉你具体的怎么去打坐用功，可能到时候也会提到，但实际上就是不停的要把我们这种观念要提起来，要能够放下自我的这种局限的、狭隘的、片面的，这个角色啊，各种各样限制的这种角色角度，那我们要突破种种的角度来看这个佛法本身。然后后面呢，就是要进入实修实证，到底怎么去啊？这个前面14品讲起来我们还比较容易理解，毕竟是讲释迦牟尼这一生弘法。那后面14品讲起来真的玄之又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生命本身就是这么玄，生命宇宙实相就这么妙。你说你把它讲成大家一看就懂了，那就不是佛法，那就不是这么玄妙的世界了。所以把玄也讲妙一点呢，这个智者大师有法华玄义，这玄的不得了，这个九玄堂妙，一个妙法莲花经妙字就讲了90天，90天呢不得了。那我们看看，一个月我们讲2天，一年才讲24天，如果按照九玄堂妙90天来说，我们起码也得多少年？一年讲24天，90天起码也得4-5年是吧？90天啊，那他还在讲一个妙啊，那妙法莲花经怎么讲啊？生生世世也讲不完。那实际上呢，这个根据我们能理解的角度，